生命品格的塑造，容神一人，成为圣洁的器皿，合乎主用。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工人操守，周广亮牧师主讲。
主内弟兄姊妹平安，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又上课了，我是周广亮。今天呢是第十七课，我们第十七课呢继续的来探讨基督工人与信徒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分两堂课在这里探讨学习，主要呢是从两个范围，第一呢是跟信徒相处之道，上一堂课我们讲到切实相爱，主理合一，彼此劝勉，男女关系，属灵知己，化敌为友，还有支持的网络。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看侍奉的人，也就是族长、领袖、领导之间，传道人之间，我们侍奉的人之间要怎样相处。那也会看一看寻求和解的意见。人与人的相处呢，都有矛盾的时候，都有呢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解决和解。最后时间如果够的话呢，我们再看一下合一的侍奉，因为这个合一啊是今天的社会最大的一个问题。一般的家庭啊，如果是家人多，住在一块大家庭的话呢，有兄弟姊妹，也各斗成家，有嫂嫂，有弟弟妹妹，有媳妇等等呢，这个和谐的气氛是最难能够融洽的。它那背后呢，不但是家庭的教育，不但是个性，其实也是信仰的操练。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需要去学习的，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没有例外。我在看一本书的时候呢，关于管理学，是这个彼得·杜拉克他所写的，那在我们国内呢也有翻译成彼得·杜鲁克，在管理学怎么样做这个团体机构的领导人方面呢，他的见解呢在过去呢一直广被各方面呢这个参考跟使用。有一段他讲到品格，缺乏品格，他说品格呢或许很难定义，不过缺乏品格的严重性足以让人丢掉管理者的宝座。那就这么一句话，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出来，他所讲的管理者如果对于一间教会带领或者牧养的传道人，对于侍奉的基督的工人来讲的话呢，也是一样的，那就是缺乏品格的严重性足以让人丢掉基督工人的职分。那么接下去他还有四五行，我读给你听，请你留心的听一听。对他人只顾短处不看长处的人，不适合出任管理职，尽是看别人，看到别人的能力限制，而不是别人能力所及的人，只会打击公司的士气，也不适合出任管理职。经营者应该是现实主义者，愤世嫉俗的人是最不切实际的。在这一小段里面呢，我们把一个公司，因为都是由人组成的嘛，把它以教会的弟兄姊妹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取代，管理者呢以教会的执事会主席或者呢属灵的传道人带领者来取代，来构思的话，来思想的话呢，其实他的原则是一致的。你知道吗，彼得·杜拉克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他是基督徒，而他的这个理论基础呢是非常符合圣经的。你继续听下面一段，他说对于谁是对的 比什么是对的，有兴趣的人不应该出任主管。什么意思？那就是不是说哪一个人对，不是看人的情面，而是看内容，什么是对的，这个要有兴趣。所以他说，对谁是对的，比什么是对的有兴趣的人不应该出任主管。谁是对的这个问题，就算不会让部属搞斗争，也会让他们只求自保。这句话在我们今天的工作单位啊，尤其是我们弟兄姊妹你所面临的工作单位里面，千真万确。多拉克继续说，甚至当部属犯错的时候，他们只会想要掩饰，而不是采取行动更正，认为聪明才智比品格更重要的人也不适合担任传福音的责任。当然他这里讲的是不适合担任主管。对部属能力太强有所顾虑的人也不适合担任主管。就是比你年轻在责任上比你小的人，他非常有能力，而你所有所顾虑，你紧张的话呢，你不适合当属灵的领导人。最后一句，至于不对本身工作设定高标准的人，绝对不能够出任主管。好了，刚才我所讲的这短短几分钟呢，三四分钟，彼得·杜拉克在一个简单的叫缺乏品格的这个小小的这个文章里面呢，其实是出自他的书《管理任务责任实务》，提醒到五方面。第一，看人的长处而不是看人的短处加以发挥，看人的能力而不是看他的限制，看事情的内容而不是看人的脸色，看品格而不是看谁聪明，高举水平，高水平而不是马马虎虎算了。那你有这样的看见的话呢，我相信跟人相处啊，一定会有帮助的。我们继续来探讨工人的信徒关系跟领袖相处之道。领袖相处之道呢，我们有十个小点很快的提醒。第一，我们是建立团队，建立对工。换句话讲呢，我们不是一个人在那里侍奉，不是我自己的教会，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这是众弟兄姊妹的教会。你是安徽合肥教会也好，河南郑州教会也好，山东济南教会也好啊，广东的广州教会，什么东莞教会也好啊，无论哪里啊，温州教会也好，北京的教会也好，它是地方的名字，但是真正是属于谁的，绝对不是属于你这个牧师，你这个头羊的。所以呢，我们要建立对工。第二呢，建立友谊的关系，大家是朋友，大家是主内弟兄姊妹，而且这个建立的关系呢，常常是维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也就是你从侍奉主的这整个的后半生呢，成为你经验、属灵经验的资产、生命的一部分。第三，如果是要开会的话呢，保持沟通。有的是重要的会议呢，私下先要沟通，理解大家的意见，这样呢，就容易有这个背景方面的资料。第四，多花一点时间一起祷告，尤其是大家当中对一些什么决定啊、一些事工啊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呢，我们一起祷告。有的人有反对的，有的人有另外的意见，有的人有支持的，但是我们这七八个人召聚在一起呢，常常一起祷告。第五，消除牧者和长老执事之间的差别，不要把我们分门别类，好像有结党纷争的这样的感觉。第六，不以标签来定人的罪，而是以是否有圣经立场来判断。换句话讲，刚才我们所介绍的彼得·杜鲁克他所讲的那一段里面也是，但是如果在一个工作单位里面，以谁说的、谁讲了什么来判断，而不是那个 内容是什么来判断的话呢，这个工作单位之间的人呢就会勾心斗角，就会引起纷争。即便是领导讲的，当然它是代表某一种权威，可是它的内涵，它的内容还是重要的。所以不要以标签来定人的罪。有的时候某一个人他过去曾经犯了什么，但是仍然可以给他悔改或者改正的机会，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尤其是他所做的，他所讲的有圣经立场的时候，我们以圣经立场，以内容来判断，以真理来判断。第七，观察对方的长处和优点。找出长处跟优点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容易，因为人他本身是很丰富的，是神所造的，人也会变的，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他的潜质怎么样发挥出来，在不同的这个人群的组合里面，他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优点呢？领导的人只称为领导是能够看出来的。我们呢，做传道人的，做基督福音工人的人呢，要学习看弟兄姊妹的长处，看同工的长处优点，给他找出来。第八，确立牧者与长子或者执事长老的案例制度，这个是高难度的了，这是在教会行政或者教会体制方面的课题会探讨的，我们在这里这样提一下。第九，建立领袖间的支持小组。上一堂课也讲了，要有支持的网络，背景接近、年龄差距不大的、容易沟通的，那么尤其是夫妇之间一起都认识的，定期的吃饭，一个月两次或者怎么样呢，大家有机会讲讲生活的近况、身体的近况，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近况、读圣经的近况，建立这个领袖支持的小组是很重要的。下一堂课，我在结论的时候呢，我希望是在结论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这个见证也提一提，其中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呢，也提到这个领袖之间大家保持联系、保持沟通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最后第十，遇到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呢，最好是能够有顾问可以请教。如果实在没有顾问的话，不要紧呢，今天的网络这么发达呢，你可以在良友圣经学院的留言板，甚至良友电台有关的节目的留言板呢留言，那我们的同工会回复你的。继续的去探讨，谦卑坚持的去学习，相信神会给你开路的。这是领袖们的相处之道。然后呢，我们来到第三大点，寻求和解的意见。第一大点呢，是上一堂课我们讲的主内肢体相处之道。第二大点呢，是领袖们相处之道。第三大点呢，是寻求和解的意见。和好解决问题的意见。那我们在这里呢，有四方面。第一方面呢，是从圣经里面查考一个个案，那就是保罗和他的导师、灵命的前辈巴拿巴之间的一场矛盾、一场分裂。第二呢，我们也延续这个个案，进入这个一些发挥。那么共有四点来看寻求和解的意见。使徒保罗跟巴拿巴的关系，从《使徒行传》第九章到第十五章，这六章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九到十五是七章，七章的经文。在这七章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保罗是因着巴拿巴的介绍和爱心，或者用我们中国人比较这个容易明白的话，就是提拔或者是引荐举荐呢，保罗来到了耶路撒冷，被教会领袖使徒们接纳。可是呢，在侍奉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有了安提阿教会的宣教队，被差派出去，这个差派出去的时候呢，仍然是巴拿巴为首。不过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来到了这个别加以后呢， 保罗就占了领先的位置了。那这是一个排名或者是写圣经次序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改变，小小的一个改变。那我们在这里重要的要查考的就是，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十三章我们看十三、十四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约翰呢，就是马可，马可。因为在十三章第五节那里说呢，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然后十三章十四节说，他们离别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人叫人过去，对他们二位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等等等等，保罗就开始讲到了。那么从这以后呢，这个名字的次序呢，就是保罗跟巴拿巴有了转变。如果你看十三章的最后面那里，最后面五十节，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十三章的这个四十三节中间，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而在十三章的前面，我讲了是第七节中间，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本来是巴拿巴和扫罗。十三章讲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第一个被提到的名字就是属灵的前辈巴拿巴。因为十三章一节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解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所以十三章第一节最后一个被提的安提阿教会的这个教师或者先知当中的人的名单呢，最后一个是扫罗，也就是保罗。可是在第十三章他们出去传福音以后呢，中途呢有了改变。这中途的改变呢，很像啊，跟这个马可、约翰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事件有一个分界点有关系的。那我们现在在做与人和睦相处，尤其是领袖之间、传道人之间，你心目中想两三个你的同工。如果你像我周广亮是一个讲道的人，我心目当中也想在教会跟我一块讲道的两个人、三个人，哎，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这个情况放在我心里面。你思想一下，你跟他们相处呢，是不是非常美好有见证？主耶稣说什么？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对不对？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属神的人的意思，当然不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当然那个意思不是说是耶稣基督这样讲，绝对是不但是误会，而且是异端邪教。这是马太福音五章九节的经文，就是如果使人和睦的话呢，这就是基督徒的本色，基督徒应该做的。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他们必称为基督徒，弟兄姊妹。但是实际上呢，容不容易呢？不容易。为什么？我们看保罗跟巴拿巴来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十五章三十六节一直到四十一节吧，你慢慢的听，我读给你听。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这是很好的建议啊！我们有事工了，回去这个探望他们。三十七节，那么就要决定这个团队的队员呢，同工队员带谁了。三十七节，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好了，在名单里面带谁呢？好，保罗兄弟，你我巴拿巴，还有谁谁谁。但其中讲到马可、约翰， 那么两个这个属灵的领袖呢，哎，有意见不一样的了，怎么样讨论呢？38节，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那这个呢，我们就不陌生了，因为我刚刚读了嘛，对不对？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十三节。那现在是呢，15章的38节，保罗就有看法了。保罗有看法，就说：“巴拿巴兄弟啊，你不可带马可，他做事情呢没有这个一致性，不能够贯彻呀。”39节是我们要看的关键了。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哇哇，真的是非常严重啊。两位大宣教士，两位牧师，两位传道人争论而分开了。15章39节后半句，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兼顾众教会。这是《使徒行传》15章36节到41节，2000年前的新约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的事件，一个个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爱心跟原则有了矛盾，也看到保罗跟巴拿巴在性格上应该是有冲突的。其实呢，可以探讨不同的可能性，比方说给马可一个短时间的试试看试用期，或者是看看马可有没有成长，甚至找另外一个人，好像彼得或者雅各，来在保罗跟巴拿巴争论当中做一个协调。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意见呢，不一定是绝对正确的。这是第一方面，我们看这个个案。第二方面，有人认为两个人的争论呢，使保罗成为布道的领袖，事工更有果效。那也因此呢，出现了一个布道队延伸成另外一个布道队，总结是有两个布道队。只是用正面的角度去看。可是，我们不能够把过程当中的分裂跟纷争呢，看成是好事情，不能够因为结果好而把这个纷争给合理化了。第三方面，圣经真实的记载了历史。很多人都说保罗在这里做的是不够成熟的，怎么知道呢？我们以后看保罗对马可的评价就知道了。下面这三处经文请你记一记。第一处是哥罗西书4章10节，哥罗西书4章10节。第二处是腓利门书1章24节。第三处非常重要的一处是提摩太后书4章11节，提摩太后书4章11节。怎么知道保罗不够成熟呢？因为呢，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写信说：“你们接待马可，你们接待马可，表示这个人可以到谁那里去呢？他给他推荐了，保罗能够接纳马可了。”在提摩太后书4章11节，保罗的最后一封书信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呢：“马可，你要带他来，他在传道的事情上与我有益，有益处。”不是有害处。而保罗当年在《使徒行传》15章38节39节跟巴拿巴争吵，他不允许，他觉得马可没有资格去参加他们这个福音教会的探访队。那是当年的想法，现在呢，他发现马可也争气也长进了。所以在这个同工之间的相处呢，保罗跟巴拿巴事件中间夹着马可，是给我们重要教训的一个 一个功课我们要放在心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有难题的时候，只要有心，就能够寻求和谐的道路，和解的道路，解决使它和睦。那这是我们探讨的第三方面，工人的这个教会弟兄姊妹的关系。第四方面，合一的侍奉，合一的侍奉。从保罗的劝勉里面，以弗所书四章一节一直到六节，我们看到蒙召的话要与蒙召的恩相称，那是什么呢？第二节，谦虚温柔忍耐。第三方面，在合一的侍奉里面，圣经说要用爱心互相宽容，包括你跟丈夫、跟妻子、父母、兄弟姊妹之间。以弗所书四章三节又告诉我们用和平彼此联络，对不对？而后面这一小段四节到六节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因为它本身有一个信仰的基础，真理的基础，那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的，我们是一个教会，一位圣灵，一个福音，一位主耶稣基督，一位一个信，一个信仰，一个洗礼，一位上帝。因此分裂呢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追求，也求神保守我们呢，在这个与人相处的操守上、品德上有进步。那结束之前呢，这堂课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应该坚持的几方面。第一，坚持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元首。第二，坚持有健康的执事会或者同工会好好的来带领。第三，坚持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第四，坚持牧养信徒，教导真理，向非基督徒布道传福音。第五，坚持过简朴的生活，效法耶稣基督还有使徒们。第六，当我们有灵性低谷的时候，神的话跟神的灵，弟兄姐妹的帮助能够再次复兴。第七，有健康的工人就能够建立健康的教会。好，明天呢是基督工人操守第十八课，我们会探讨逃避试探。谢谢收听，再会。
全心在坛上主耶稣，我听从你照顾，我知某处主能用我，我要全献于主，完全为你，完全为你，你曾为我完全舍己，你主每日做我心志。主耶稣，全心在主足前。